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星期二。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股市三大股市指数收跌，间谍气球事件扰动股市，中港股市齐跌。第四季度财报季继续，本星期企业收益追踪。美国物价消息，雀巢今年将一步提价。通胀下越来越多的购买者转向一元商店购买食品杂货。美国正面临另一场大流行病，价格飙升。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消费者开始不敢花钱了。专题报道美国经济的走向和观察，各州现金充裕，这个可能会缓解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国际消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地震造成3800多人死亡，土耳其汇率重挫。专题 IMF 大幅下调中国中期经济增长预测。日元下跌，据报日本政府就接任央行行长，接触与公正界。本周关注中国通胀数据和美国贸易数据。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另一个星期主要的财报之前，股市开局走低，亦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跌。上星期美国主要指数以下跌告终，由于上星期远胜过预期的2月8号非农业就业数据，华尔街担忧联准会会变得更加鹰派。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两日大幅攀升，令市场情绪紧张。美国殖利率攀升，科技股空头来袭。美国主要指数星期一6号集体收黑，纳斯达克指数下滑 1%， 标普收黑超过 0.6%， 道琼斯小跌近35点，费半挫低逾 1.7%。 经济方面，市场将密切关注星期一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近11个基点，攀升至 3.64%，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8个基点，攀升至 4.483%。 ICE 美元指数攀升 0.76%， 进一步增大了美股的下行压力。投资者关注美股财报，并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日将发表的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的国情咨文。亚特兰大联准银行的总裁波斯提克 Rafael Brostick 星期一受访时表示，美国一月的非农业就业报告远超预期，可能预味着美国央行必须做更多的工作，终点利率可能高于先前预期。一架美国战斗机击落了飘过美国上空的中国气球后，气球被击落后，中国外交部称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美国防部官员指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亦看到类似的气球，过去近年五大洲国家上空都曾见过中国的侦察气球。地缘政治担忧升温，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乌战争将近一年，美国准备最快在本周对俄罗斯制造的铝征收 200% 的关税，持续向俄罗斯施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632 厘，原油期货上涨略低于 1%， 报收市每桶 74.11 美元。以下是反映物价及消费情况的个别股份情况。肉类巨头泰森食品星期一收盘下跌近 5%， 早前该公司宣布的季度收益低于华尔街的预期。该公司上季度报告的净收入为 3.2 亿美元，而 FactSet 的普遍预期为 4.8 亿美元。它的国内销售额为133亿美元，而预期为135亿美元。牛肉的销售尤其受到压力，该公司表示同一年前相比，红肉的价格下跌了 8.5%。 在过去6个月中，泰森食品的股价下跌了约 23%。在连锁影院推出新的座位定价计划后， AMC Entertainment 的股价星期一飙升， AMC 的股价星期一收盘上涨了 11%。 该计划被 AMC 称为 Sightline 的 根据顾客的座位调高高峰期的票价，剧院中间的黄金座位价格更高，而前排的座位价格比较便宜。此举出台之后，顾客重返影院的速度缓慢，而且票房数字仍顽固地低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间谍气球事件冲击市场，中港股票指数大跌。随着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持续发酵，中美关系陷于紧张，港股恒生指数星期一低开311点，之后跌幅扩大，曾下跌超过500点。恒生指数全日跌438点，跌幅达到2%。大市成交136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全日下跌3.7%，其中腾讯跌2.1%，阿里巴巴跌2.7%，美团跌5%。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指，中美关系趋紧张，或会引起短期市场波动，但对股市的直接影响估计有限。第四季度财报季继续，本周企业收益追踪，随着大型银行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退出，这个星期的重点将转移到媒体、网约车和私募股权等领域。泰森食品 Tyson Foods 星期一开始就表示，由于成本攀升和牛肉价格下跌，季度利润下降。以下是企业公布财报的时间，星期二有 Carlyle、 Chipotle、 DuPont、 KKR 和 Prudential Financial， 星期三 CVS、 迪士尼、福克斯、优步和百姓品牌，星期四有 FV、 Apollo、 Kellogg、 Lyft、 News Corp、 PayPal 和 S&P Global。 FactSet 的数据显示，由于大约一半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已经发布财报，收益有望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5.3%。 这个星期未来几日要关注的经济大事，中国通胀数据和美国贸易数据。这个星期美国商务部将公布12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情况，劳工部将公布截至2月4号的一周首次申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月份消费者通胀指数。星期二2月7号美国商务部将公布12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情况，由于进出口下降，11月份贸易差额缩小超过1/5，进一步表明去年年底全球经济需求疲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 Economic Clubs of Washington DC 接受采访，就美国经济和美联储压低通胀的行动发表讲话。上个季度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飙升至3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市场预计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在7号星期二的决策会议上宣布再加息 0.25%，这个可能将是央行自去年5月开始的政策收紧行动中的最后一次。预计通货膨胀应在2023年期间放缓，市场正密切关注澳洲联储2月10号的最新预测。星期三2月8号，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 John Williams 将在《华尔街日报》的 CFO Network 峰会上接受采访。星期四2月9号，美国劳工部将公布截至2月4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截至1月28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请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略有下降，降至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裁员的一个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月份消费者通货膨胀数据，去年12月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1.8%， 高于前一个月的 1.6% 的同比涨幅。星期五2月10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密歇根大学将发布2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随着短期通胀预测继续缓和，1月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改善。关于美国经济走势的话题，华尔街日报说，各州现金充裕，这个可能会缓解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 进入2023年，各州政府的储备将创历史新高，这个可能有助于整体经济过渡今年的衰退。经济从大流行中迅速复苏，加上联邦刺激资金的大量涌入，令到国库充裕，令到美国能够为紧急情况储备资金。根据全国预算官员协会的数据，本财政年度各州将持有约1368亿美元的应急资金，高于一年前的1345亿美元，当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3%，创自198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今年的数字将占他们总支出的大约 12.4%。 同联邦政府不同，大多数州和地方政府每年都必须平衡预算，这意味着必须抵消税收收入的下降，通常是通过削减支出和裁员来弥补，这个会加剧经济下滑。健康的储备可以令到这一种削减变得不必要。上星期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州和地方政府这些储备真是很充足，这样可能会支持今年的经济增长。穆迪分析估计，39个州拥有必要的储备来抵消在相对温和的衰退中预计会损失的所有收入，还有4个在攻击距离之内。得益于复苏和刺激计划，市县政府亦得到充实的储备，目前还没有关于地方政府财政的综合数据，但纽约市在2023财政年度将它的储备金增加到83亿美元，占收入的 11.1%。 这两个数字都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的。洛杉矶和芝加哥亦将更多资金投入未雨绸缪基金 Rainy Day Funds， 州和地方政府合计占美国经济总支出的 11%，他们约占总就业人数的 13%， 超过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或休闲和酒店业。未雨绸缪基金 Rainy Day Funds 目的是在收入意外下降的时候维持国家服务，或令到资金流向地方政府，用在公立学校等服务，各州平均承担近一半的公共教育费用。根据 NASBO 全国州预算官员协会的预测，更广泛的国家储备衡量标准包括所有未动用资金无论是否储存在指定的应急基金中，将占本财政年度支出的 24.7%， 低于2022年的 31.7%。 各州今年的乐观前景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在同疫情大流行相关的封锁结束之后，2021年和2022年的强劲经济反弹增加了税收收入超过预期。根据 NASBO 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收入超过预期 20.5%。 以下是美国物价消息。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 Alf Mark Schneider 星期日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雀巢公司未能够完全转嫁额外成本，因此将进一步提高价格。这位高管说，价格升幅将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的发展。雀巢公司在很多市场的劳动力和能源支出都在上升，从2020年底到2022年中期，公司毛利下降了约 3%。 CNBC 说，在食品通货膨胀中，越来越多的购买者转向一元商店购买食品和杂货，受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不畅顺、俄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由于燃料、运输、配料和包装的价格都在升高，在2022年美国的食品价格总体上涨了 10% 以上。据劳工部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单单是鸡蛋价格就飙升了 60%， 牛油上涨了近 31%，生菜跳涨了 25%。 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令消费者不得不开始动脑汁，去那些能够更悭钱购物的地方。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去 Costco、 Sam's Club 和 BJ 等货仓式杂货连销店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是目前抵制高通胀的一种好好的消费方式。这种大批量购买促销商品可以令消费者减低荷包缩水的幅度。此外，市场研究机构 CoreSite Research 数据显示，在美国折扣零售商即一元商店 在所有杂货店中的份额不断攀升，例如比较知名的一元商店 Dollar General Corp 和 Dollar Tree Inc 的去年客流量分别较新冠疫情前增加了 23% 和 15%。 此外 Dollar Tree 旗下的 Family Tree 客流量亦成长了 20% 以上。据 CoreSite 每周的美国消费者追踪报告，有超过1/5的民众在一元商店购买食品和杂货。除了光顾折扣零售店和杂货连销店之外，消费者亦开始转向购买便宜价的品牌。富国银行指出，很多必需消费品制造商正面临商品降价对品牌造成的影响。该行的研究报告显示，由于销量下降 2.5%， 12月品牌商品销售额增速环比下降了 0.44 个百分点。这种趋势可能会影响到不少品牌，好像宝洁、P&G、高露洁、金百利、Kimberly Clark 和高乐士等主要必需消费品牌制造商。美国正面临另一场大流行病，就是价格飙升。尽管市场对于今年的前景看好，而高通胀似乎亦正在慢慢回落，不过美国的经济仍未走出困境。近日金融专家指出，有迹象表明价格飙升将为全球带来第二场大流行病。投资公司 New Edge Wealth 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艾蒙斯 Ben Edmonds 在上星期给顾客的一份说明中引用了全球各国普遍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包括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在经历了5个月的价格增长放缓之后出现了意外的跳升。此外，澳洲、日本和意大利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亦在上涨。艾蒙斯认为，美联储在1月份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全球的通货膨胀步伐已经变得更加一致，这个是由多种相同的因素驱动的，包括住屋、能源和交通等。这样如果其他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飙升，美国亦有可能跟随。他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看起来通货膨胀并未有进入睡眠状态，他还是保持高位，而且今后可能会更高。其中中国重新开放是影响价格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尽管开放有助于缓解供应链的压力，但亦威胁到了全球的燃料、工业金属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之一。尽管美国的通胀率已经从去年6月份的 9.1% 的高峰回落后，但仍有迹象表明经济存在潜在的价格压力，例如汽油价格比一个月前上涨了26美仙，而核心通胀率 PPI 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仍然居高位不下。美国劳工部在2月3号的报告中说，1月份增加了 517,000 个工作岗位，令人吃惊不少。美国消费者开始不敢花费了，消费支出这个美国经济引擎开始失去动力，疫情期间累积的储蓄以及低利率对消费的助力正在消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消费指出这个美国经济引擎开始失去动力。在过去的4个月中，美国零售支出有3个月出现下降。去年12月份经通胀调整后，包括租金、理发和主要账单支出在内的服务支出是打平的，为近一年来的最差月度表现。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去年美国成屋销售下降到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汽车行业创下了10多年来的销售最差的一年。这个同2020年下半年的情况截然相反，当时美国人将美国经济拉出了疫情低迷期，帮助美国避免了很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长期不景气局面。出行受限制期间，消费者抢购健身单车、电视和学生使用的手提电脑。限制措施取消后，他们迅速回归喜欢的餐馆和旅行目的地消费。在美国政府刺激措施、充裕的储备和低成本信贷的帮助下，美国人继续消费，即使通胀已经大幅上升。去年面对达到4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美国人的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通胀。 在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消费者支出的增长都比物价涨幅高出约2%。现在高支出的驱动力正在减弱，而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去年12月份，美国人月收入中储蓄占比为 3.4%， 低于一年前的 7.5%， 继续从2020年4月的纪录高点回落。信用卡利率上升，美联储已经发出信号，计划本周将基准利率再提高25个基点，这样会令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提高到 4.5% 至 4.75% 之间，而去年年初这个基准利率还接近于零。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总量的约 70%。 接受华尔街日调查的商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们的平均预计，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为 61%，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消费者需求放缓。但很多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消费模式企稳，美国有望完全避免衰退。有一个因素加大了预测的难度，美国失业率处于半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之际，包括亚马逊公司、高盛集团和微软在内的一些大公司开始裁员。最近的裁员趋势令到32岁的 Benjamin DeLong 感到担忧，他是明尼苏达州南部一间工业制造商的客户经理。 DeLong 的储蓄在疫情期间增加到$3,700，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的刺激措施，而现在他的储蓄只剩下大约$3。 DeLong 说，他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储蓄来支付不断上涨的食物和杂费、水电费和汽车保险费用。 IMF 大幅下调中国中期经济增长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简称为 IMF 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的中期增长预测，但同时上调了中国2023年的增长预测。其实同时上调的还有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从原来的 2.7% 上调到 2.9%， 原因是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非常有弹性，以及北京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后中国经济重新开放。根据 IMF 星期五发布的第四条磋商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最新评估，他们预计五年后中国的年增长率将降为 3.8%， 低于该基金会去年12月份预测的 4.6%。 上星期 IMF 宣布将中国2023年的增长预期提高 0.8%， 达到 5.2%， 理由是中国解除严格疫情限制的速度快于预期，个人消费有望复苏。这个数字和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基本一致。中国社科院预测2023年四个季度的 GDP 同比增速可能分别为 3.4%、 7.2%、 4.2%、 5.2%， 平均增长为 5%。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3%， 是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长率之一。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地震造成了3,800多人死亡，匯率重挫。星期一早上，地震再次襲擊了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大片地區。第一次地震 7.8 級，幾小時後發生第二次地震 7.5 級，緊接着還有餘震。第一次地震發生在冬季風暴中的凌晨4:17，在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附近绵延数百英里的该国大片土地造成破坏。土耳其卫生部表示，土耳其至少有1762人死亡，超过11100人受伤，超过5600座建筑物倒塌。搜查队已经研究了近2500名被困在废墟中的人。两次强烈地震及余震摧毁了叙利亚北部饱经战火的部分地区，该地区已经因战争、人民大规模外流和严峻的经济危机而摇摇欲坠。当地的居民说，仓库遭到破坏，医院人满为患，市民聚集在公园、学校操场以及清真寺和教堂外的院子里面。由于地震发生的地区部分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控制的地区，部分是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因此救灾行动变得复杂。 在当局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当地的居民正是用手在废墟中挖掘幸存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地震可能导致多达10000人死亡，并造成10亿美元的初步经济损失。该估计来自从远程传感器收集的地震数据的自动化系统。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 ,7.5 级余震可能导致额外1亿至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100至1000人的死亡。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拜登总统命令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政府机构评估美国可能采取的救济措施，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当地时间2月6日，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 18.85 里拉的历史最低点。日元下跌，据报日本政府就接任央行行长事情接触与宫正佳。据日经报道，日本政府已就接替黑田东彦担任日本央行行长一事与该行副行长与宫正佳进行了接触。这个消息导致日元下跌。不过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崎仁彦后来出来否定了这个说法。与宫长期以来是日本央行的重量级人物，在黑田领导下制定大规模刺激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财务大臣铃木俊一星期一表示，没有听讲过有关日本央行提名的任何消息。这个评论缩减了日元跌幅。日元对美元在星期一早市一度下跌 1%， 跌破1美元对 132.5 日元水平，创出1月12号以来最低的水平。市场认为，若参与设计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人继任，政策更有可能延续。另外，日本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这个亦暗示交易员不愿意放弃对日本央行政策调整的压注，无论哪个成为下一任行长。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再见。